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你因为神迹信耶稣，这没有不好。刚刚也有人讲，那因为用吃饭的方式来让人信耶稣也很好。各位，我们可以用各种合法的方式来做，吸引人，邀请人来。但是我们总有一个目标，始终一个目标，希望他越来越多是专心认识了耶稣而信，而不是只是吃喝。如果你有吃喝也很好，这不是坏事啊。我们信主，我们也需要继续有这些东西。啊，有人因为神迹，他如果真信了就好；如果他真信了没有神迹，那也一样很好，甚至更好。总之，我们把基督当作我们独一的主，那是神要我们做的。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这当然是说回到父那里去。不多的时候就是他升天了，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三四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人去的地方，有一个活人去的地方，其他人不能到，可以讲他去的地方是死人的地方，人死了就我们再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但这里耶稣可能有这个含义，不过更多的是他在天上，那找不到就你们不能到神的国里面去。这跟前面的几个也有点连在一起。你看，当这些犹太人去找他的时候，吃饼要找他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很辛苦要找他的时候，找不到，因为你带着一个错误的心去找。那么今天你带着一个错误的心在读经，在祷告，怎么寻求神都找不到。当然了，神可以借着很多的错误最后把你引到正途，那也是很好，我们很感谢的啊。如果引到正途，那真是我们被神找到了。好，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个跟上次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有点像，喝这个水就可以流出活水江河。我们也讲过，这可能是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所描述从圣殿里流出来的那个江河越来越大，而且能滋润。但是更简单的了解就是，我们信主我们就很丰富，他用一个干旱地区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活水的江河，柳活水来形容一个信耶稣人的丰富。那么这里就再清楚的解释说，就是领受圣灵，圣灵让我们在干渴的世界丰富。也不要把它想成一种特别的圣灵充满的说方言的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不只是这些状态，就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有上帝话的人，有圣灵的人，他的生活就很丰富，他的生活就很喜乐，他的生活就很能祝福别人。当然一样的，圣灵充满的人，包括像耶利米这样的人，也可以叫别人很痛苦的，因为圣灵给他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做这个世代的责备者，因为圣灵给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叫人，就像叫人对耶稣很厌烦一样，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不过不管是人接受不接受，受不受欢迎，我们都总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第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先知就是那个生命记十八章那个像摩西的，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这两个有的时候有些人把他视为一人，有的时候把他分成两种两个人，我们是把他都分成都视为一人，就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哦，他的话让我们很感动啊。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啊！他们很沮丧，他们很挫折，因为派去的差役居然也受了迷惑哈。那么他们就说这些百姓被咒诅，其实差役还比较接近耶稣了，但是接近耶稣跟耶稣只有一尺的距离，跟一万尺是一样。各位，你离天国很近，只离半步，你没有进去，跟你离天国一万步是一样的。就是我得救就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只有这两种。你到了飞机舱的外面，你没有踏进机舱，你还是没有坐飞机。你在高速路上被塞车，以至于你根本离机场还有20公里，两个结果是一样的，你都没坐到飞机。好，第50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啊，其实出过哈，他们在这里只是在这里做一些无知的辩论。好，下面我们看第八章。如果你们看有一些圣经，尤其英文的，都会说第八章1节到11节这个呢，在所有的好的抄本里面都没有，那么就是这个是后来的。但是一般的信徒学者教会都还会说，这虽然在最好的抄本里面没有，但这仍是上帝的话。那么有人也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有非常宝贵的教训，也是很动人的故事。不过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明显的没有抓住重点哈。虽然常常有人说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第八章讲的跟第七章结束，不知道可不可以接起来，应该是不太好接哈。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一段经文原来可能接在什么地方的，或原来在什么样的背景出来，也有人把它放路加福音某一个地方了，就是好像就跟我们第三堂上完了，大家都回去了，有人回这里，有人回那里。耶稣是去橄榄山，耶稣常常去这个山，然后清早又回到殿里，这是在圣殿里，这里百姓呢就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好，这个教训呢，耶稣上这个课呢被打断了。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这个课堂上课的时候很有一个被打扰的事发生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正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照他这个描述， 甚至可以是刚刚行淫时被抓住，当然也可能他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然后关在监狱里面已经关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不过反正他是当场被抓住。那也有一些解经家马上就想到说这是一个陷阱，只是要让耶稣说出一些让他两难的话，好告诉百姓不要再听耶稣的教训了，这个人的教训违反圣经，这个妇人并不是真的行淫时被拿到的，只是一个陷阱要陷害耶稣。不过我看不太可能，因为如果耶稣就说那就把他打死吧，这个妇人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不会有一个人要冒这个危险去做这个事。但是如果那个法利赛人有说跟他先商量好，你就受一下委屈，我们只是要让百姓知道那个耶稣是多么的坏，你绝对不会被打死，也有可能。不过比较合理的可能是这个妇人真的是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把他抓住，可能可以抓住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可能是一两个钟头，也可能是昨天。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带这个妇人来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第六节，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不是真的要问耶稣，他们不是真的碰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要问耶稣，他们是要陷害耶稣。这个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有人来试探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叫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有困难来问耶稣有一个女人跟七个兄弟都结过婚，那么将来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太太呢？那么这也不是要问耶稣，这是要羞辱耶稣，或者说要否定复活的教训。就好像今天也有很多时候在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绝对不是他有问题请官员来回答，而是要羞辱那个官员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开记者招待会，那么记者在问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假如说今天马英九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可能有人真的是很关心马总统啊，你这我们台湾经济你有什么办法，可能是有人关心要问问题，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恐怕很多时候问问题并不是想要问问题想要得答案，有的时候可能耍嘴皮，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就是要羞辱一下被问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要出风头，我问了一个问题让这个有名的人物不能回答啊，就是这里整个难怪有人说是陷阱，就是要羞辱耶稣。但是如果不是陷阱，他们是抓到了一个妇人如此，那也是一个他们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个来问耶稣然后来让耶稣不得民心的一件事，所以这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妇人应该是一个不规矩的妇人，如果他跟人家合作那就是不规矩，如果他是真的犯了淫乱，各位行淫时就抓住，对不起啊，这不太容易耶，不好意思问你，你当然不要回答，你犯淫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好抓住你？各位你的回答什么时候啊，那就惨了，那就是你有犯淫乱的时候。如果你们现在想这个问题，你应该说你根本抓不到我犯淫乱的时候，本姑娘没有犯过这种罪，你们怎么想了这么久啊，这么简单的答案。我再问你，你行淫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可以抓住你？你们还没听懂这个问题。一个人行淫乱是很难抓到的，我的意思就是 虽然一个人行淫乱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但是很难抓到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在尽量没有人看到知道的情况下做这个事。这个妇人如果行淫乱就被抓到，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妇人跟潘金莲一样，他的卧室的确伸张手尾常常进去，所以要去抓他抓奸是很方便的。也就是这个妇人应当不是一个好妇人，就不但不是好妇人，而且是很无耻的，是已经恶名昭彰，男人常常在他那里出入，以至于他容易被抓到。好，不知道，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是几天前或几个礼拜前，或者是不是真的只是陷害耶稣，或者是他们真的刚刚抓到，然后就有人想到，哦，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可以让耶稣很为难。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有的时候这两个身份是重叠的，那么不管重叠或不重叠，他们都对圣经非常熟悉，特别是文士的地位都很高。好，那么整个的课上课通通被打断了。这个女人如果是几个钟头或几分钟前行淫被抓到，那穿的一定是非常狼狈，如果她是被关在看守所，那穿的也非常羞辱。进来的过程是很不礼貌的，不礼貌当然不是这个妇人，因为她是被迫的，不礼貌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打招呼，正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听到有声音了，然后有一群人，然后凶巴巴的把一个人带到那里，然后站在那里不要动，怎样怎样，站在中间，就这整个的时间耶稣的讲道或上课被打断了，然后大家都看这群人干嘛呢？然后看到这群人中间有个妇人很特别，那个人站在大家中间，现在你们课堂的当中。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就转过来问我了，或者问耶稣了，这个人应该根据律法，摩西在律法书上吩咐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应该是生命记上的话，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啊，我们今天有个问题，请问你说要怎么样？好，下面第六节，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告他是告他什么呢？就是让耶稣进退两难。如果耶稣说，耶稣要回答的正确和律法的话，耶稣就会说，哦，如果摩西的律法，如果摩西在律法上吩咐，事实上犹太人都知道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应该是神在摩西的律法上吩咐，因为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摩西只不过是把它写下来的人，这是上帝的话，也就是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所说的就是上帝所说的，那还能说什么吗？那别人能说什么？上帝吩咐这种人要把他打死，我能说不要打死吗？就打死他了。耶稣能够回答的最正确的回答就是把他打死。我顺便说一句啊，耶稣的回答也是这一句话，应该要把他打死。有很多的人在讲道的时候解经的时候都忽略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怎么可能说任何的事跟摩西的律法是违背的？ 那是上帝的话，上帝说要打死，我当然也要说打死。可是如果耶稣这样回答的话，那么他固然不会被官家定罪，可是他如果这样说的话，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用心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因为他们的用心就是叫百姓不要再来听耶稣。如果耶稣会哦，那就把他打死啊，百姓会说哎呦，我们以为这个人很有慈悲心肠，我们以为这个人很同情小民，我们以为我们犯错了到这个人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这个当然在约翰福音里不是非常多出现的，这可能路加福音出现更多，尤其像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是15章吧，一开始讲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就是耶稣所讲的道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有权柄有力量很吸引人，刚才在第7章也是要去抓他的差役也说哎呦，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个是正面的，他说话很有力量很吸引，识得我心，他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或者是税吏罪人喜欢去听耶稣，或者说那个妓女或者是不好的妇人也喜欢亲近耶稣，甚至挨着他的脚哭，这路加福音的事都让我们有个印象，就这个世界上犯很多罪的人，包括在信上面犯很多罪的人，各位这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容易犯罪，最起码在思想上很容易犯罪，男生尤其是，我们怎么办呢？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过犯过错难过，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是让人一方面觉得神的话很有力量会被定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让人很有盼望，神是很慈爱的。各位，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都缺少，我们教会当然是讲爱了，我当然也讲爱了，但是我们能讲的爱的大概都是哦，不要打他吧，哦，这个女人不要打他，饶恕吧，宽恕吧，赦免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如果我们真的定人罪，我们会说你们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打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就是这样，也有圣经的根据，可是这不对的。耶稣没有废掉律法，律法不能废掉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的。我们今天能够讲的包括基督教信息、后现代的信息、佛教的信息、媒体的信息，大概都是废止死刑，反对通废止通奸有罪，大概就是哎呀，大家都是罪人，那么我们就把标准放宽一点，何必让人这么痛苦吗？通奸无罪，死刑不要有死刑，最好不要有处罚，就是整个这100年来越来越多的走向，以前也许是白色恐怖是很严厉的，动不动就罚，就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哇，那老师就是打，现在就刚好相反了，现在就什么都不可以，不可以打，不可以骂，只可以鼓励，要称赞，要说很好，要用称赞代替处罚，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人本主义的，我没有说这不好啊，但是这是好像是乱打乱骂也是人本的，只是那时候人本是军国主义式的，现在风气是让人就由他吧，所以人本主义根本不能解决霸凌的问题，他也是霸凌也无罪嘛，就是我会看到是台湾现在社会西方社会远离基督教社会，哦，各位，我没有说严格叫做基督教社会啊，严格也好，宽松也好，都是死路一条。严格让我们活不下去，宽松也让我们活不下去。你霸凌的问题根本不能解决，因为不能管教这些小孩，不能处罚。我们现在的风气就是一切要宽松、原谅，或者说甚至连原谅都不讲，那根本没有错。你要去欣赏。欣赏人家霸凌，欣赏人家杀人，欣赏人家通奸，这才好。我觉得西方越来越走这条路，东方这些也学得很快。 所以在教会里讲到爱大概也是啊，我们不要处罚，要鼓励，要称赞，要包容，就先处罚这个好像都是很负面的。各位，这是错误的，我先说这是错误的。律法不能废掉，律法的严厉也不能废掉。好，他们如果耶稣说照律法去做，那么所有希望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慰的就觉得耶稣讲的没什么，耶稣讲的跟法利赛人文士和我们听到一样嘛，就严格，这不可以那不可以，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可以，然后我们的本性又想去犯这些罪，然后我们就在很多的痛苦当中。那么耶稣的另外一句话在约翰福音没有的，在其他地方有讲的，有名的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一般的就解经家解释，就是劳苦担重担就是在律法的重恶下苟延残喘难以为生的，到耶稣那里得到自由，就耶稣让我们能够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这当然到了保罗的书信，尤其加拉太书就更清楚了，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说，即使我刚刚讲我们教会很多时候讲错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各位，我说我们教会讲错，包括我常常讲错，我没有说置之度外，我是错的最多的人，只是啊，我们也总想安慰人嘛，就不管是佛教徒无神论，我们总想减少那个悲惨的事情嘛。那么减少悲惨的事，我只是在强调我们不能废掉律法，我们不能说悲惨的事，一个人一天到晚被性欲压制，那你就随便嘛，就释放嘛，就无罪嘛，甚至就享受，这个绝对是死路，世界上人都在骗我们。就像用律法来让我们成圣，这是死路，用非法，用不要律法让我们成圣也是死路啊！你说怎么办？这我们等一下再讲。不过就是耶稣显然给人盼望，耶稣没有像很多世界的和错误的教会的说我们就废掉律法，耶稣说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这我们今天也要这样，不但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还把律法的那个重点讲出来，你不是外表上做到了就可以哦，你心里要圣洁哦，你们外表没行淫乱，心里动了淫念，这已经犯了律法咯。你不是没有杀人，你只要心里恨人，这个人难免地狱的火哦。就是耶稣一点没有轻看律法，没有放松律法，耶稣当然也没有把它更严格化，因为律法是不能改的，神看内心，这不是只有新约，旧约一样，诫命第九条还是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任何东西，那就是讲心理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还可以讲外表的，不可贪恋，每个人都犯了，因为这不是说我贪污多少钱，而是我贪恋，这是一个心态。旧约就叫你心里要圣洁，神很严厉的，神的律法非常严厉的啊，这么严厉的律法啊，叫我们真的很痛苦。我们感谢主耶稣来了，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希望用上帝的福音让人觉得在这里听了有盼望，包括妓女、税吏、罪人来。可是耶稣如果说把他打死，大家都走了，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候耶稣还是跟别人一样，所以耶稣如果说把他打死，照律法上的话把他打死，那耶稣呢就没事儿，但是呢所有跟随他的人，起码很多人，应该是所有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劳苦担重担捆绑，都离开耶稣了，他不能给我们什么盼望。如果耶稣说就像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常常说的，包括基督教，哎呦，不要打死他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哎呀，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或者是像我刚刚说的一切，哎呀，通奸就没有罪嘛，哎呀，何必让他天天被火烧呢，就让他性欲得到满足嘛，你我不都是这样吗，哎呀，就没有罪嘛，如果是这样那完蛋了，那耶稣公然违反上帝的命令啊， 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说，我们一再跟你讲，我们一再对你们说不可以听这个人的话，现在你看他亲口在你们面前违反圣经的律法，他们甚至可能说打死耶稣了。所以那一天如果这个妇人不死，耶稣可能会死，如果耶稣不死，这个妇人可能也会死。各位，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叫人不犯罪的，但是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死的。律法的功用应该叫我们活，而且活得好，这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包括在生命记应该是第七章，第六章还是第七章，我看是第六章，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十八节，这些东西你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法，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律法或者法律，包括上帝的法律，包括自然法，包括在人心里的目的是让人活得好的，让人活而且活得好，包括你遵守卫生健康食物的法则，使你身体健康，使你血压降低，使你比较能长命富贵。所有的法，包括交通法，各样的 law regulation， 一切的法是希望你活得好的。可是因为人有罪，就刚好相反了，法是叫我们死，被咒诅的。现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情形，各位，包括各位，对不起了，我们一讲到性，大家最容易懂，包括性的法则不可以淫乱，多少男人好痛苦啊！为了守这个法，一天到晚又想要去犯，然后又不能犯，然后犯了以后也的确痛苦，痛苦什么？哦，一旦被曝光了啊，要赔钱又怎么样？甚至没有赔钱，或者没有曝光，没有丢脸，我们自己心里也真的觉得痛苦。这个所有的任何犯法都不会快乐，包括嫉妒、骄傲、贪婪等等，都有暂时的快乐，那个暂时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么多人想要废掉上帝的律法啊，我们真是非常痛苦。那个怎么样能够在法上面得到自由？各位，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耶稣来叫我们得自由是真的，没有废掉律法也是真的。当然答案都可以给你讲，答案我们都知道，就是基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基督替我们成全了，而且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违法的刑罚，然后也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喜悦上帝的律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今生还是常常犯罪。好，不过耶稣给人盼望，耶稣叫人到他那里来，耶稣让人信他，耶稣让人信靠他，让他能够因着信靠他得拯救。在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还没有为人罪死，保罗还没有把因信称义道理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只要概括的，不管旧约新约，你只要是信神也都得到拯救，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过去，还有这个时候，还有在旧约，人也一样可以得救，一样可以从律法的捆绑中得救，就是信神。不过这些我们现在不讲的太多，我们讲现实的状况。有个女人，一定也是非常跟前面讲的那个女人有点像，有五个丈夫，她有强烈的性欲，所以她能够行淫的时候就被抓住，她的床太多男人去了，应该要打死。耶稣讲打死，其他的人都会离开她，所有的人。耶稣讲不要打死，耶稣自己恐怕会死。律法是叫人死的，在罪恶的世界，律法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了，有帮助就是维持外在的生活的平静，可是实在上是让我们极其痛苦，被定罪。 我们又不能废掉律法。好了，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对。耶稣原来是坐着坐下教训他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耶稣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千古以来，很多人都在猜他写的字是什么字。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不必去猜的，但是我觉得去猜也很好了啊。有人说他画字是引旧约的哪一节经文来责备这些人，我不晓得。耶稣画的字是不可奸淫吗？耶稣画的字是有人行淫乱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的吗？反正耶稣在用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不知道这里可以又有多少灵异的讲法，或者是属灵的意思的讲法哈，因为约翰福音是有的，很多的话都要用属灵的意思来了解。事实上，所有的话字面和属灵的意思都不能够忽略了。我只是在这里在想，这里有没有在把耶稣的窘态和他的卑贱表现出来。注意他弯着腰，他不是坐着的。注意，如果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可能在整个在场里面他是最卑微的，他离地面最近，他最没有抬起头来，弯腰在地面。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一般的观念，挺起你的腰来要作战，束腰要作战，先弯着腰而且接近地面，在那个画字。照我们合情合理的推断，就是耶稣很丢脸，他想不出怎么解这个套，就拼命在那画字，他答不出来了，怎么办呢？主啊，给我智慧，我要怎么回答？我现在讲不出来啊，然后在那画字不讲话，看起来是这样，看起来他很卑微，看起来他比原来坐着讲教导要卑微，他现在人家指着他，他越来越卑微，他恐怕比那个妇人还卑微，因为妇人还是站在那里的。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哦，得意咯，哦，耶稣讲不出来了，哦，拿撒勒耶稣，夫子啊，你回答，你很有权柄，你很会讲话，我们的猜疑刚刚还说没有人讲话像你讲的这么好的，哇，你解经解得真好，你真懂上帝的道，你常常叫我们讲答不出来，现在请你回答，哎呀，我们迫切想知道，你讲啊，不住的问。耶稣当然就不住的话啊，我不知道这要多久的时间。好，终于站起来了，这一站呢，哦，那也是你能想象，好像我稍微夸大一点，我觉得好像耶稣复活一样，从最卑贱然后好像升到最高，耶稣直起腰来，挺着他的脊梁，很清楚很清楚地跟他们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在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哎，这个实在太生动，哇，一下升得很高，丢出一句话，让所有人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再弯起来再画字，不讲话了，连他脸上的表情都看不到，因为他在那里画字。好，这句话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因为这句话大家很喜欢用，我也看过，我看过一个电影是拥护同性恋的，那么一个神父有同性恋就被人家告，然后他就引这句话，很多人也喜欢引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对不起各位，所有犯罪的人引这句话都是下流到极点，所有犯罪的人引这句话都是比那个妇人和法利赛人还要更下流。各位，富人没有引这句话了， 这不是妇人说的，这是法官才有资格说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我先讲最简单的，耶稣讲打死他，我已经讲过神的话是不能废掉的，律法不能废掉，所以可以拿石头打他，耶稣没有说不可以打。耶稣只是在看起来是解套，其实没有，他把上帝的律法讲得更清楚更严格。当然旧约的律法没有这个规定，旧约律法没有讲说用石头打死别人的人自己必须是没有罪的。耶稣这个旧约没有这样讲，但是旧约里面很多地方有讲啊，就是人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就要从圣经来看了。我认为是非常可以的，而且是非这样不可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有能力有资格活下去吗？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吗？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有能力拿起石头打死人吗？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我们从最早就开始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从圣经来看，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亚当夏娃吃，让他的子孙，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死亡当中。以后每一个人，包括加拉太书也引了，在那个加拉太书吧，还有雅各书都有讲，律法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都跌倒。加拉太书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吩咐的遵行，就被咒诅。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新约很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在旧约很多地方散见着。事实上你如果知道上帝的绝对的圣洁良善，你就会知道律法的可怕。律法不是遵守了99条，9999条，犯了一条就没事，律法要每条都遵守。律法不但每条都要遵守，律法不是只遵守外表的，内心也要遵守。这个不是只有在新约讲，你若是看到妇女就动一念，即使你身体没有动一念，你想到动一念你就犯淫淫乱了。不是只有旧约在讲，不是只有新约在讲，耶稣在讲，旧约也讲。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要人，耶和华要的是内里的诚实。所以新约旧约一致的，耶和华要的内里的诚实。我们内里不诚实，我们没有人可以在律法前称义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处死的。当然圣经包括在旧约包括在犹太教里没有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不等于神没有这样的要求。诸位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要求，你们觉得我违反律法，包括安息日的律法，你们觉得我好像宽大。第一个，耶稣没有宽大，我们看登山宝训就看到耶稣没有宽大。你们听见有话说，我告诉你们，耶稣讲得更严格。其实也没有更严格，就旧约也已经讲了，只是旧约大家一般都还只是看到，哦，我外表遵守的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两约之间尤其圣灵没有漠视，法利赛人犹太人更觉得我外表好就好了。其实旧约就讲了，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十诫里，不可贪恋，你能遵守吗？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外面遵行里面没有遵行就跌倒了。每个人犯罪，哪怕是吃的日子你就死，我们都该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拿石头把别人打死，因为每个人都有罪。对，圣经没有讲 任何罪都要用石头打死，但圣经有讲，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该死。耶稣讲的只是比较婉转的在讲旧约新约的共同的律法的目标，律法是明察秋毫，一点都不能犯，犯就要死，这就是我们要用律法称义绝不可能的情形。旧约新约都是一样，妓女和文士都是一样，大祭司和献祭的罪人都是一样，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各位，这个宇宙只有一个人达到，哎，只有耶稣。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打死他？你们要维护律法的尊严，那么我就讲的再尊严一点吧。律法的尊严是，虽然旧约没有这样讲，但是律法的尊严 imply 这样的事，你自己必须是一个活人不犯法的人，你才能执行上帝的律法，否则你自己都该死了。你们中间谁有资格呢？各位，这句话不要只想到说我们常常用这句话，你要把它想到，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包括有人说圣经里没有这样的吩咐，我们会说有，就根据我刚刚讲的，旧约新约是一样的严厉。事实上我们不是一般都觉得旧约比较严厉吗？我刚刚讲到登山宝训，你就应该觉得新约更严厉了，但其实新约旧约是一样，都是严厉的。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律法都要成全，打，只是没有罪的先打，先拿石头打，其实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拿。没有罪的先拿，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先拿，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拿第二块。然后耶稣就在地上画刺。各位，圣灵的工作也真的难以想象。我们这几天已经看了很，这几次已经看很多耶稣行的神迹，耶稣讲的道都大有能力稀奇，但是所造成的结果，行的神迹讲的道可以叫人不信他，可以叫人对他无比的厌烦。各位，这也没有什么稀奇，我一再讲，我们生活中不也常常经历吗？我们听到很反感，看圣经很反感，我们觉得上帝做的事很不如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玩梗的，很多时候外邦人不听不信，我们的同胞很硬，是硬土，教会也很硬，是硬土，神学也很硬，是硬土。很多时候神学教授牧师最抵挡神，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得罪神不是这文士和法利赛人。可是也很稀奇，有的时候一句话或一个字或一个动作，哇，圣灵一工作，让最顽梗的人通通都改变。哎，这次就是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都出去了，都急着拿石头打他，都急着陷害耶稣，都急着即使不是拿石头打死他，他们不一定这么嗜血的要杀死那个人，他们也不一定那么嗜血的要把耶稣杀死，但他们最少他们非常嗜血的希望羞辱耶稣。各位，这不是像我们吗？我们不一定真的是要杀我们的同事，杀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我们真的给我们刀我们也不会，但有时候我们真的气的哦，气的希望你赶快蒸发消失，这很多了，气的看到他就讨厌，这也很多了。这个从圣经来讲一样是杀人的。他们本来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哎，听到从老到少，各位，连小孩子，小孩子不是没有罪的，要叫小孩子认罪跟叫大人认罪一样，叫老人认罪一样很困难的。啊，弟弟先打我，对不对？大人小孩都一样。哇，这句话一出来真的跟创世纪一样，神说什么就有什么，这句话一说出来都被责备了。我没有资格打死他，我不能打死他， 上帝的律法很严厉，他们出去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听到的很多的道，我看到的电影都不是说他们出去悔改了，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最起码他们离开现场知道他们错了。我听到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是不认罪的，就是更坏。这里的反应应该是认罪的，认错的。现在后现代解释是我们都没有错，耶稣也说我们原谅吧，没有错，没有。各位，圣经一点一话也没有废去，不能废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正是看到犯罪就要被处罚，而不是我们想到那么简单的赦免。他受处罚，要不然他死干嘛？要不然他受这么大苦干嘛？大家都觉得被定罪，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罪，当然也觉得自己蒙恩了。不管他们了解多少，最起码我不能够下手，我不能羞辱耶稣，我不好意思继续羞辱耶稣，我不好意思继续羞辱这个妇人。哎呀，我要出去，他们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哎，就剩下耶稣在那里。各位，还没完呢，整个这件事没有完，已经很重要的发生了，就是有人悔改了，出去了，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好，耶稣站起来讲第二句话，第二次直起腰来。耶稣说了一句废话，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废话嘛，你不知道他们都出去了吗？上面还一个字一个字讲，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些人在哪？耶稣不知道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废话嘛，不是都出去了吗？怎么没有人留在这里定你的罪，打死你，执行上帝的律法，没有吗？耶稣干嘛要问？耶稣问，能不能推测一下他为什么问？耶稣当然知道那些人都出去了，耶稣当然知道没有人定他的罪，耶稣当然都知道。耶稣这样说只是再强调一件事，我认为了，再强调一件事，没有人定你的罪，那些人都不在了，你怎么不溜啊？你怎么不走啊？你干嘛还在这里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就耶稣在提醒一件事情，提醒，当然提醒我们读者了，他不必提醒这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是不会走了，我们等一下就讲。他提醒我们读者，提醒什么？还有一个人可以定罪。提醒我们读者，这个妇人跟那些走掉的人一样在认罪，在认自己的罪。这个故事太伟大了，但是太被误解了。误解的就是啊，我们谁都不要定谁的罪，刚好相反，每个人都在定自己的罪了。那些人离开了，这妇人也没有离开，他在等候审判，所以他没有溜。这是一个无耻的妇人，这是一个下流的妇人。当困境可以解决，大家都溜的时候，他也应该溜走了，他没有走，没有。我们也很稀奇，他为什么要说主啊？啊，这可以继续，我们不是继续了，我们要回到前面了。啊，当耶稣在画字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在那里一直画字的时候，这妇人当然吓死了。但是当耶稣站起来讲了，又在地上画字的时候， 两次这个画字的时候，这段时间，妇人当然是，尤其第一次的时候很羞辱嘛，各位行淫乱的时候被抓，而且在公开场合这样羞辱，当然很羞辱。他头是低的，他头脑是很昏花的，他最多除了羞辱，最多还有一个就是害怕会被打死。但是当这个时间一直很安静的时候，可能整个的现场只有在地上画沙子的声音的时候，各位，这妇人会不会有点好奇啊？他会不会也偷偷的看一下，这个决定我命运的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他会怎么说啊？为什么这些凶神恶煞的人都要来问这个人？但是问他，这个人可以决定我生死，但他们问的口气好像对他有一点冷嘲热讽。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想，一个非常害怕，一个非常困，一个非常害怕又非常羞愧的妇人，会不会在耶稣的安静当中，全场的安静当中也产生一些好奇，他是谁，他会不会看一看他。然后当耶稣蹲下来第二次在画字，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动作，大家都，我说被圣灵感动出去了，都出去。我也说这个妇人也应该出去，因为此时不溜更待何时，所有对我羞辱人都走了，我赶快走，所有威胁我生命都走了，我也赶快走，留下在干嘛？耶稣说那人在哪里？我说了，耶稣问的意思应该就是你为什么还不走。他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也没有人在这里了。他说他主，可能也是圣灵工作让他有一点，有不是一点的，应该是很多的尊敬。主啊，没有，应该他有一句话没说出来，主啊，没有，除了你以外。各位，这个妇人她的生命危险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点减少。我提醒你哦，不是所有人都走了，有一个人没有走，耶稣没有走，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可以现在拿起石头打死他，耶稣。他被十个人打死，被一个人打死都死，主啊，没有，除了你。可以再加一句话，我等候你，我等候你打。就是各位，你再去想一想，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合理？他为什么不走？他应该走，他为什么不走？他不走在这里是等死。哎，耶稣没有走啊。这个时候我们才应该说出耶稣说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这跟约翰一书讲的，就跟我们整个圣经讲的又非常一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就被赦免了；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罪就被留下了。认罪就赦罪，不认罪就定罪。我没有办法从他的动作，没办法从他的言语里面说这个妇人认罪了，但从他动作里我认为认。就跟我们说信耶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你要把他限制在某种仪式中，看完四律然后做完决志祷告才算。各位，不一定要这样。当然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形式，包括上受洗班然后受洗等等，这也是必要，也非常好。但是最重要你要认识一点， 本我们的得拯救是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保守，我们的相信，圣灵的工作，重生得救，认罪悔改等等，这些呈现在外面的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那个麦子而不是败子，我们不大知道。我只能从这里来看，那些人离开，感谢主，他们有悔意，但是还不够好，他们也应该留下来听耶稣的教导。各位也请你注意，从老到少出去的不是只有那些法利赛人哦，包括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这里是很丢脸的，很危险的，我要出去。他们需要，我这样推测，他们即使在那里听到的人，我现在需要好好的去想，我的罪恶有多大，我是不是该被，就可能这里所有出去的人都应该跟那个妇人一样，他是应该被定罪的，而妇人不出去就觉得他应该被定罪，应该被处死，这都应该是正面的。那当然最伟大的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我赦免你的罪，这你要跟福类福音连在一起了。除了神，谁能赦罪呢？定罪、赦罪都是耶稣。当耶稣说出我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他在说我是上帝。当然这里如果我们要继续讲，还有很多需要讲的，包括他怎么能够不定我们的罪，他断不能背乎自己，他的律法，耶稣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吗？上帝律法不可以违背，他自己说都要成全的。我不定你的罪是因为你的罪怎么样能够被消除，被背负，被我背负，那不是这里能讲的。这里那个人可以懂的就是你信耶稣就对了，你信耶稣的话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要信他的话，包括你信他这句话，你要信他这句话，包括你信他就是上帝，因为定罪赦罪都只有上帝能办到。你的罪赦了和我不定你的罪，和你们的罪已经定了，都显出耶稣的神性，耶稣是弥赛亚。好，最后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也是一样，这也是今天很多在引这段经文讲这段道，最后我们赦罪了，都不要定罪了，谁有罪，谁没罪，谁拿石头打人家吧，完全错误的。神没有废掉律法，赦免不是废掉律法，是更坚固了律法。这是保罗说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有丰富的恩典，不要把赦罪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哈。你们蒙恩是要得自由，不要把自由当作犯罪的机会，这是加拉太书说的。好，这一段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那么放在这里也有，我想也有圣灵的意思，很妥当，像 NIV 应该都把它放最后面，我觉得还是放在这里最好，你可以有个注释哈。好，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接的也非常好哈。世界的光，光是爱，是真理，是生命，是指引你的真理，是让你得到生命的真理，是让你活得好的真理，这都可以跟上面连在一起，也可以单独的看，也可以跟下面的。我使人被赦免，我使那些法利赛人被定罪，我使那些刚刚听我道的也被定罪，我使这个认罪的妇人被赦罪，这都是世界的光，包括我也来教导你们，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上帝的光，耶稣的光，世界的光是照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被照的需要有个反应， 这反应就是跟从。这里的跟从应当也有个最基本意思，就是相信，相信、认识、跟从、效法、爱。不在黑暗里，不在罪恶里，如果光明是圣洁，是真理，是善良，是生命，黑暗就是仇恨，就是无知，就是死亡。跟从主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继续跟从，继续相信的，继续在生命的光里走。好，这应该就是另外一段了哈，因为大家都走了嘛。十三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句话当然独立来看是对的，用在耶稣以外的每个人是对的。人自说自话怎么可以的？我说我是总统，你是神经病的；我说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你是自大狂的。你为自己做见证，我说我无罪，我说我没有杀人，你是做自己的见证。法律上自己给自己做见证，这不承认，这不是真的。包括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这个犯，中国历史上都是啊，犯人承认了，虽然是屈打成招，我们中国历史承认了，犯人都已经承认了，一定屈打成招。西方不可以耶，西方也是有这个，我想也是有基督教，所以有这个很实际的，一个被告不可以作证定自己的罪，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也不合圣经，我们的话也定我们自己的罪。不过我在这里就说，你的见证肯定自己，这不承认，因为你是吹牛；你的见证否定自己也不承认，因为你可能是屈打成招。我只是在这里把法律上多引一点，这里当然是说你在肯定自己，这个不是真的，这是吹牛。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任何人不能够给自己做见证，起码那个可信度很低。可是上帝最好的见证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因为没有比他更有权威、更诚实、更真实的。十四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话也是稍微讲长了一点哈，当然神的话没有长，只我们看觉得长一点，而且大而不当，长而没有讲到重点。耶稣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如果讲简单一点，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来龙去脉，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不接受我的见证，其实是你们错，你们不知道我的来龙去脉。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再讲深一点，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知道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我从神那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去神那里，也就是什么，我知道我是神，我是神，所以我的话是真的。我的见证，神为自己做见证，比科学家、学者、教会为他做见证都更有效，没有比神更荣耀、更真实的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学习，让孩子能学习。我们真是求主恩待，让我们的学习也在生活中的操练更深入，也更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